这么多爱主的主要是姊妹们、哦、今天晚上很不平衡、啊、就是弟兄只有两位、啊、都是姊妹们一个个把自己奉献出来、啊、那我觉得实在这些话很感动、我只是要求下一次请弟兄们、啊、以弟兄们为主体来考应考好不好，除非少数的区啊姊妹们特别要求哈，你才可以啊免豁免，否则、啊、都是弟兄们来考哈，我们这样才能平衡一点哈。好，我们还是有点祷告。主啊，谢谢你哦，你是那这样子的可爱，吸引我们不仅来爱你哦，我们更愿意来侍奉你哦，更愿意把全人哦献给你哦，为了今天晚上的信息，主啊，我们在安静在你面前。哦，我们渴望在向我们的心说话。哦，叫我们的一生，哦，受这些话的影响，能够一生来服侍你。阿门。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到这次训练的第五次，哦、就是忠于他。这边呢列了。四处的经节，我们请弟兄跟姊妹啊对读就好了。好，我们请弟兄们先。
这样，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
摩西。这四处的经节我想、我们大部分都已经相当熟悉了哈。那在第二处的经节里头哈，特别我这边有好几个家的括弧哈，我再稍稍解释一下。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中信，和本把它翻成就是、啊、诚然敬忠，就是不仅是说到忠信，还是、啊、诚然的敬忠，为要给将来传讲的事做见证，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在原文里头啊，你若是读上下文的英文也好哈，都可以读得出来，他是说到基督为儿子是忠信的治理神的家，啊、意思说在这段经文里头，他特别强调摩西啊，在他服事的过程中间是在神的全家，他是、啊、诚然的敬忠，啊，那。基督啊为儿子啊，他治理神家的时候他更是啊忠信的、啊、好，我们、就开始来进到信息的、这个第一个点，他说到我们信徒啊不仅是乐意来侍奉他，我们是甘心的献给他，更是、啊、进一步的要忠于他。那我们先来看忠信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想先把第一点先读，大家一起来读一次好吧，括弧一，
忠
啊、这里说到中国人呢、啊、用这个字啊，好、啊、是在心上面放了一个忠，啊，意思就是说要不偏不倚，啊，那他不偏不倚是为什么呢？他就是说到他为着这个效忠者啊，他能够啊，没有一点私心，啊，他甚至呢能够舍己为人，舍小取大， 有的时候个人的利益跟更大的利益摆在一起的时候，他能够舍小取大，那为着这个效忠者的利益。那另外一面呢，这个忠是说到有核心有主轴。像有的时候很多人到现在当兵，不像我们当年当兵，我们当年当兵的时候，哎呀，我们从小听到国歌哎呀，我们在 路边我都会站着，这个从小被训练的这个，所以说这个国家领袖这个观念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当兵去的时候真的是怎么讲，所以我也跟我事后跟我儿子长大以后，我告诉他说你们都要当兵像爸爸一样。所以我记得凯恩那时候脚开了刀这个一瘸一瘸的，还是就回到军营去他就是要当兵，要当到底。人家告诉他说你这个可以不当兵的了但是我们里头感觉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那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有的时候人不知道为何而战到底要效忠的对象是什么，越来越模糊了所以我为了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蛮可惜的今天那个味道讲起来，他这边讲的说若是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效忠的对象这个忠的意思就对于没有什么多少意义了所以忠就是说我们要对着一个效忠的对象要诚心尽力的始终如一，诚实不欺，任劳任怨，甚至要为身奉上险不辞难的，那竭力的来负责完成分内的义务，这是一种美德那但是呢，在西方国家用到这个忠信这个字faithful 他们的范围也是包括了我们所领会的有国家有领袖甚至有使命职守的问题。那但是呢，他们还多了一个，就是在尤其在夫妻的婚姻的生活里头他们讲求这个叫做忠诚的问题，意思说在他们的一生里头未曾与另外一半以外的任何人有这种出轨的行为。这个是这是一个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圣经也是带着这个思想所以他不只是效忠的对象，他也是为了配偶 要负责任所以说今天我们呢谈到这个忠的时候呢，我们不仅是站在我们是神的奴仆所以刚才姊妹讲得很好，她说我们生下来就是做奴仆的你不为着神你就是为着世界，而且世界的王还要把你好好的苦待，所以你不如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奴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他的配偶，所以我们不仅是要讲相信他爱他侍奉他要献给他，真的今天我们要说到我们要忠于他这个忠于他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也是我们独一的丈夫。那忠跟信常常在圣经里头是摆在一起的是因为这个你懂得这个忠这个字以后，你就发觉到忠他是因为他尽本分，他不欺骗，所以专一不二，这自然就产生了一种可以信托越可以信托就产生一种信用人家会把更多的来托给我们。但是第二大点我们就说到我们呢不是绝对可靠，只有神是永远信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亚当堕落以后撒旦就把这个败坏堕落的背叛的因素就注入到我们人的里面，所以在整个宇宙中间除了神以外我们知道所有的万物都是在变迁而且都会衰败。今天呢，我们看到琐事惊飞的事情就可以说比比皆是，甚至有的时候都会错乱像我看到以前，对，我最近听到光宏弟兄说他的岳父以前是在日本做神风特工队的 这你知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神风加入日本神风特工队是一个很高的荣誉，目标就是什么？向着美国的军舰啊，哎，要架了这个飞机啊，要撞上去啊，啊！但是现在啊，日本跟美国是很要好。当年那个关系啊，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对，当年呢、啊，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啊打仗的时候啊，也是啊，哎，所以啊，我记得赵立翁以前说他是做蛙人啊，你看，哈、啊，要游到对岸去啊，哈、啊，哎，要去完成一些任务哈、啊，所以啊，这个都是啊，等到时间一改变以后，有很多发现很多东西啊。连这个从前是敌人的，今天是好朋友，今天是好朋友的，搞不好哪天就是敌人。啊，这个宇宙中间呢、啊，太多啊不可靠的哈、啊。但是我们若是啊，你认识自己的话，你会发现啊，连我们自己也都不敢夸口，因为啊，我们对自己啊没有把握，我们是啊太善变了。啊，这几天呢、啊，前段时间呢、啊，报纸轰轰烈烈啊。谈到阿基斯，哎呀，大家都在笑，哈哈，这个阿基斯啊，给我们这些年中间看到他的形象啊，太好了。但是啊，连他都会，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连我们会不会，我们很难说，啊。所以第二点这边说到，他说、啊、要成为中性的，他不仅要活出一个美德。他也是需要能力、啊、我们也许、啊、我们渴望在承诺上显出忠信，但是我们缺少那个履行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到最后是、啊、我们的无能、啊、也许就被迫、啊、不忠。对，所以像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啊、热爱中的 情人、啊、哇，他们、啊、谈起恋爱轰轰烈烈，我以前我谈恋爱的时候我也轰轰烈烈，哎，海誓山盟，水枯石烂，对不对？哎，但是有人进到婚姻以后就发现，真的是啊，我们能力太薄弱了，知道吧？我们讲忠信，但是啊，我们呢、啊、做出了很多的承诺，但是啊，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承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哎呀，所以啊。我们不要对自己有把握、哦、这里头就告诉我们、啊、按照我们自己的本质堕落的人类来讲说、啊、我们是太善变了。那今天在整个宇宙中间、啊、我们说、啊、只有神是、啊、他是信实的、哦、因为他以他的信实来呼召我们进入他儿子的交通、哦、他说给我们的应许、啊、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因为、啊、他的名字就是、啊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那我是。哎呀，在宇宙中间许多东西啊都不可靠，但是只有他是是的。所以说他给我们的每一个应许，这圣经上说在基督里啊都是是的。啊，他说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呢纵然失信啊，他仍是可信的，因为啊他不能背乎自己。哎，怎么写圣经的人啊，连保罗都说到。好像我们自己啊背乎自己啊没什么关系，但是、啊、我们的神啊他却不会背乎自己，他是、啊、非常的可靠，而且啊他说的话啊真的是我们照着这些话，像我们跟他认罪的时候，他就按照他的信实来赦免我们，我们遇到试诱的时候啊，他就按照他的以他的信实啊来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啊你遇到有些真正为难的时候，你可以抓着这些话跟神要啊，你是答应的、啊、要给我们要有出路的。今天我遇到一个试诱啊，我没有出路的时候，你要为我开一条出路、啊、你若是这样子跟神祷告，我相信啊神一定为你开路。他说、啊、还有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要用他的信实来保守我们的灵魂跟身子、啊、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啊来临的日子。所以有这些话我们里头真的是有把握。哎呀，因为我们所信的他是、啊、信实的、啊、我们虽然是不可靠，但是我们的神是可靠的。那另外也讲到说、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他也是信实的，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忠信真实、 后面说是他的名字叫做阿们。有很多人说这个阿们到底什么意思，有人说是啊是的，有人说什么哇正如 你所说的。其实在圣经里头啊，他说到阿们就是说到肯定的，永远不改变的，这叫阿们。所以啊，我们呢肯定的永远不改变的，我们叫做说他是是的也可以，对，但是他比这个是的要强烈多了，意思说他不改变，他永远都是是。这是啊我们主耶稣的名字，所以他无论呢、啊、他说什么他都能够履行，因为他绝不说谎，而且他是能够完全的忠信。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对啊设立他的父神呢、啊、他是忠信的，他不愿意说他自己的话，他说话行事也不为他自己，他不愿意啊完全遵照父的旨意。所以他今天在复活里头啊成了我们的怜悯忠信的大祭司。所以这个忠信啊不仅是他的神性神的属性，也是他属人的美德。意思说忠信这个字啊，你可以看到这里头它不仅是一种美德的问题，还有牵涉到一个什么能力的问题。能力啊就是啊我们人做不到，但是啊感谢主在他的神性里头啊他有能力啊。那今天呢这个我、哦、看到下一页哈，说今天呢这忠信的神圣的生命啊带着他人性的美德进入我们这得救之人的灵里，我们就可以凭着这生命依靠他向主活出忠信的美德来。例如说今天早上我们 还复习上个礼拜的、这个追求的，特别说到神的儿子的生命啊已经是栽种到我们的灵里。哎呀这个生命啊它是啊是忠信的，他是啊有能力的啊。我们在软弱的世上啊，我们若是靠着他啊，我们就能够啊活出啊这些美德来。所以啊我们不要靠自己，你凭着自己啊，你若是说啊哎呀我实在是啊不能爱我的另外一半，但是啊你说啊没有问题，主的里面的生命啊他能够啊他能够做得到。好，我们对这个忠信啊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以后，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圣经中的两位啊，这个神的忠信的奴仆啊，他们的榜样。那这个第一个就是讲到神人摩西，第二个就是讲到使徒保罗。这个摩西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摩西的时候啊，他从小生下来他因着母亲啊就把他因为当时啊法老王已经开始逼迫了要求要把所有的全国的男孩子啊因为要断代灭种啊，要把这犹太人啊以色列人的男孩啊通通啊要杀掉就是丢在河里头那所以呢他母亲啊不忍心就把他放在蒲草箱里头就顺着河啊飘去那最后呢在神主宰的手底下就被法老的女儿啊看到了，把他领走了于是摩西的姐姐就跟法老的女儿就建议说你要找一个奶妈吗于是就推荐了他的母亲啊成为他的奶妈。所以啊又把摩西啊又带回家去啊，他也替他抚养，一直到他断奶才啊回到他宫中所以啊这个摩西的母亲啊，我们在猜想在他断奶之前呢、啊，他是抓住最后的机会不断的传输给他孩子。所以啊等到摩西长大以后啊，他就拒绝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愿呢、啊、要跟神的百姓啊同受苦害，也不愿意啊在享受在宫中啊这种短暂的享受。那但是、啊、摩西大家都知道，在四十岁的时候，他开始想有所作为的时候，就是、啊、一拳呢、啊、就、啊、把一个埃及人呢、啊、欺负他本国人的，把他打死那但是这个事情啊，很快就、啊、被传出去了。那于是摩西啊就被逼迫逃到旷野在那边呢、啊、 40年的时间，他成了一个牧羊人，一直到摩西啊80岁的时候，神再度呼召他。这时候呼召的时候，他非常的为难，但是神向他显现了三个神迹，但是这个三个神迹之后呢，这个摩西啊接受托付以后啊，他就开始不畏的艰难，他去跟这个顽梗的法老谈判。要是我去跟人家谈判了，谈个3次我就泄气了，真的是顽固啊，对，不太可能，对不对？所以谈到后来，你可以看到这个法老王啊，要降了10灾啊，才能够摇动啊，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摩西啊，他接受托付啊，他真的是叫做不畏为难啊，所以他是行了各种神迹奇事。那他最后带领了以色列的百姓啊，到了旷野之后啊，他在众人面前呢、啊，行了大而可畏的事。你要知道，他带领的不是、啊、少数的人啊，所以啊，到了旷野之后啊，这些百姓啊，到底怎么去治理？圣经上所描述的说啊，摩西是从早到晚